见女孩子项目很多，
我可就够了。
一万块钱真的，我跟你说，你能支配一万块钱，就相当于你这个月要
挺好的。
我没有什么化妆品要买的吧？你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是岁数大了嘛，岁数大了，其实很多东西我现在花销，很多东西是我用不着的，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我老想给我年轻时候买不起这事儿吧，就是得往回找吧。我老想，对对对，真的是，就是这跟什么似的？就跟你怎么说呢？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能买一些你十几岁的时候买不起的东西。我赚钱赚的比较猛的时候，那个钱就是进了账，就差不多就直接攒起来了，就买房子什么的，为了怼那个。就其实你说我像我们最早这么多年赚这工资，真没有房子涨的价钱高呢。那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差不太多，只是我属于比较好强的那种。你要一个月真能花，你想一万块钱能买什么？我跟你说，你说现在罗德，你买一动圈卖。买一个罗德那台子，搞定了，你可以用两年到三年，这一万块钱就搞定了。他真的能买好多东西啊！如果你是买吃的，就买零食，你能花一千吗？买衣服，
我还说你要花一万块钱买零食，
吃的这一箱，
就买起来了，好吧？
我觉得一万块钱差不多都够了，但是分事儿啊，就是你不能让我旅游。我一旦离开中国就不行了。我离开中国，就是我那个螃蟹属性就出来了，就什么那个金银的好看的，我都想往家划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能支配的很多，说那种月光的什么的，他很大的压力是房子、
房租
、对，这个压力比较大。但是其实你学会理财还是挺好。我认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小孩，他一个月8000块钱。但是饶是如此，然后他租房子住嘛，但饶是如此，他每个月还能攒下3000块钱来。
哦，
那挺好的，
是吧？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消费习惯。就有的时候你说，如果你月光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比如你是北漂，你又月光，首先是你赚的工资有点低，那没办法。但如果你在北京，你7000-8000块钱这种，那你疫情一旦你失业了，你怎么办呢？就是我其实特别替这些小孩担心啊，就是可能我担心多了，但有时候我自己在窗户前面抽烟，我就看着，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外边的这个小区有很多北京的来工作的小孩，他原来是一个7天酒店，但因为军队租给他酒店这件事情在去年被明令禁止了，所以他等于军队就把这个地盘收回来，收回来之后这个楼就变成那种年轻人打工者的那种宿舍，就是也不知道，就跟那个黑社会似的，你也不知道他这钱交给谁，反正就是一比较低的价格。有一次我问了一个快递的一小哥，就住在这楼，他说，一个房间能够睡俩人，然后一个人1200，还行啊，很便宜啊，因为是黑户。
挺便宜的呀。
结果我原来每次回家的时候，这个楼的灯火通明，因为你能看到周围的学生啊、快递，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顺丰还有京东那大仓，就是发货都从这儿发。
往北边那个，
对对对，然后每次回来我就觉得特别有那个人间风味，就是到了晚上全是地摊儿，就是没让摆地摊儿的时候也全是地摊儿，然后各种什么烤面筋呀、麻辣烫啊，然后烧烤啊，就这么一溜，小区门口全是年轻人啊，谈恋爱的，怎么，甚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像你那个大学的女生宿舍，
大学宿舍，
哎，对，就那种感觉，有时候还能听见他们吵吵。哎，你觉得这边是军营，那边那个，那挺温馨的。但是前一阵子我再回来，就是他们那个灯几乎是全灭的。后来我就问门口的那个快递，因为我们家常用的一个发货的，就说他说一多半的年轻人都走了。然后他那个
压力太大了呀，
差到房东的钱，然后那个房东就说，人家还打电话说，我留在这儿的笔记本啊、电脑什么都不要，你看处理吧。
低了是吧？
就没了。就有点难受，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在我窗户上面看这些小孩，你会觉得就跟那个家猫变成小流浪猫似的。没有，我没有恶意啊，我就觉得，哎，就是真不容易这些孩子。而且你知道，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孩子，他没有人在财务理财方面给他建议。就这些孩子，他不知道他这个月能花多少钱，他就可能就一时兴起就花了，然后他觉得反正下个月还能再工作嘛。可实际上疫情真的让很多人没有积蓄的人，你知道太难了，疫情太难了。
对，真的真的。
就
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个事儿，然后就
就是
你还是有点
疫情真的会让我们现在，就是你像我们父母，你们没发现特别节省吗？我们父母基本都是50年代、60年代生人的，对吧？他为什么特别省？因为他们经历过那种特别难的时光，他们这一辈子身上就有一个烙印。然后我们这一代，就80这一代，甚至90这一代，我们就是我们经历的是那种高歌猛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就永远觉得什么呢？觉得我们赚少了。就是我们错过了发财的机会，我们应该早点干这个合适，早点干那个。哎，早知道我当年在北京，你看我们这些人聊的都是这个。可是下一代年轻人，就是现在的这20岁这帮小孩儿，2000，然后或者90后后半程这帮孩子，他们一定不可避免在内心植下一段特别穷苦的回忆。就是疫情真正杀掉的是所有这一波小孩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攀比虚荣的那种心，让这些孩子觉得我还是应该心里有点数了，我应该攒点钱，我应该好好。因为这个歪风邪气不怪他们，是我们这帮八零往后的人天天聊，导致这帮小孩看着我们这帮大哥叔叔们长大，天天听我们吹的牛逼，他就觉得这世界上就是他是来掘金的，你知道吗？他是来淘金的，他不是来奋斗和谋生的。所以这个最虚妄，而且你实际上这波小孩他的物质财富已经被我们和我们下一代人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没发现吗？就是新一代的人没那么有钱，他们反，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过上有钱人的日子。你像我们的父辈是什么呢？他有10万块钱，他会花2万来买辆车。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有10万块钱，我们会花5万块钱买辆车，对吧？现在的小孩呢，他是有10万块钱，他要花10万块钱买车。再往下一代，他认为10万块钱他应该买一辆20万的车，因为他觉得世界很平稳，
他可以接待，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也不用太努力。为什么呢？我又没想当王思聪，对吧？我不用赚那么多钱，我就过这种日子很好。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几代人，从我的父辈，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更大的一辈，他们一直努力来维持这个平衡。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呢，生产力向上，但是人的欲望也向上。再往下一代，他的虚荣心更向上，但实际上他的产能没有向上，他的技术并没有向上。随着各种生产技术、社会职位啊，整个这个世界过速发展，就是泡沫出了很多东西，让年轻人觉得赚钱好容易啊。是个人就说自己会做运营，是个人就说自己是个销售，是个人就说自己能懂产品，结果社会还没有兑现他们吹的牛逼的时候，迎头就撞上了这次疫情。他们发现他们不光没有特斯拉，没有妞，不能开房啊，不能买自己喜欢的游戏，他妈的连活都活不下去了。然而这个时刻，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人设已经不允许他回到老家去装逼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你知道，因为这一代孩子那就是下一代的中国的脊梁嘛。我可能是想多，但我觉得可能也有好处。就是我身边有一帮小孩终于不用，就其实一个月才赚5000块钱也要买双椰子了，终于不用说我再带了。他们就觉得哇，那我现在你指条明路吧，我能不能再赚。你知道之前很多小孩他连大学都没上过了，他居然认为他就应该有一份10000多的工作。他而且你当这种小孩，你说北京人呢，就这臭德行，眼高手低，对吧？但是很多来北京漂的小孩，他是为了机会，为了赚钱来，对吧？这种小孩你让他去当个滴滴，或者你让他去送个快递，他肯定不乐意。他们也觉得我丢不起这人，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就是不是说北京外地，这是下等人干的活。而且甚至他觉得那10000多块钱都不重要。你知道北京疫情期间10000多没毛病吧？你做个送个东西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不是说大家非得送啊，你让我去我也不干，但是我可能也没被逼到那个份上。可是我在香港，我跟你们讲过，我在香港就给人送快递呀、卖车呀、送盒饭呀。我是2006年去的香港，对吧？我在香港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干这个住地下室啊。可是年轻这波小孩他就永远不觉得。然后那时候我说，我曾经经历过，有一个小孩跟我说他能写文章，我说我找你要4篇文章嘛，啊，他说那个我先问他，他说那个写文章不错，我说你上班，他说没上班，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找工作，我说你工作多少钱， 他说至少一万五。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价？他说大家都一万五。我说我给不了你这么多，我只能给你八千，但如果你努力的话可能能涨一万。他说那对不起啊，那个叔我就没法给你弄。后来我想了想，我说这样，你要不要给我写文章？然后他说这样也行，你要多少？我说我一个月要你四篇文章，我发符号。他说那我们这个水准呢，基本上一篇文章要2000块钱。我说你有十万加？他说没有。我说你有一万加？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要2000？他说这行业就这样。所以至于我说那你这样吧，我给你5000块钱，你写四篇，他就不干，以至于他就失业了4个月还是5个月，然后滚回老家去了。所以就是大家，你知道在北京以外的很多城市，2线、3线、4线、5线、8线的城市，很多年轻人特别努力又有才华，他就为了2000到3000块钱的工资奋斗。那为什么来到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他明明他什么都不是，他连根都没有，他就想象了像这个年轻人，像这个城市里面被渲染的那种浮夸虚荣的状态一样去生活，是因为看那种职场剧、现代爱情剧看多了，疯了吗？真觉得，真的
是消费主义呀、啊！
消
费主义太
了，我告诉你，消费主义不是给谋生的人准备的，消费主义让所有完成了谋生但远远不成功的人有快感，真的。那不是消费主义，
但他们看到的更多就都是带来的这种
虚荣的状态一样去生活，是因为看那种职场剧、现代爱情剧看多了，疯了吗？真觉得，真的
是
消费
主义呀、啊！
消
费主义太
了，我告诉你，消费主义不是给谋生的人准备的，消费主义让所有完成了谋生但远远不成功的人有快感，真的。那不是消费主义，
但他们看到的更多就都是带来的这种影子吧。
我觉得是媒体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你滚回你老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你和这个城市有过羁绊，但你忘了，你舍生忘死的挤到大城市，你就是为了在这生存，然后得到一个证明自己或者学习提高的机会，你把这些事儿都忘了。所以很多人活来活去就活得特别盲目，这话有点重啊，但大家千万，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听我的节目，我就必须要说，我觉得我对你们有责任嘛，大家千万不要盲目，不要觉得你听说了那些朋友的生活，他们躺着就可以买这买那的生活是你努力的，因为他们也是在吹牛逼，你知道吗？你身边很多人，他们认为不努力不扎实的工作却能享受很浮夸的生活是一项值得炫耀的事情，你不要被那个影响。你要记住，你靠你自己啊，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奋斗你能留在这儿，然后你还在不断的学习，你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就疫情对很多人来说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真的有机会。我跟你说，我之前在录疫情之前直播完武汉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疫情带给我们什么，有很多新的机会，但是你不要到疫情结束的时候你后悔说我没有做好准备。很多人都要滚蛋，这个城市会有很多浮夸的吹牛逼的人卷铺盖卷滚蛋，但是努力的坚持了能学下来的人就能吃掉牌桌上剩下的所有的资源嘛。就是所以有些时候我又觉得傻逼越多越好，我真的这么觉得，就是无论是播客圈啊，我的创投圈还是我的其他的，傻逼越多啊，他们就会招更多的仇恨，然后以至于其他人觉得我们是更优秀的。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变优秀啊，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啊，就是尤其这一代年轻人啊，就是我们都算嘛，我也占个便宜，我也算年轻人嘛，不是40岁之前都算年轻人嘛，就是千万不要被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种更垃圾的媒体啊舆论导向去蒙蔽了你。对，就跟你大家都爱看这个范闲，对吧？这叫那叫什么，这个剧叫什么来着，庆余年。但你一定要知道它不是小说，它只是个爽文，就是你可以爽一下，但你要明白它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它不是小说，它不是文学。这个例子大家自己品味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我真是我今天没出门啊，昨天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楼里面又有小孩拎着箱子走了，我当时特别难受。我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极强的想象空间，那种共情，那种代入感，我就老觉得这就是我的听众 我的那个小伙伴们在北京或者在你身边你努着啊养功去的城市，然后你失败了，但我真想追上去问一问你是为什么失败了。当然有些人真的是怀才不遇，那很可惜，但是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你接受到的新闻，你接受到的信息有多少告诉你你要独立思考，脚踏实地的努力一定有未来，还是那帮人告诉你生活就这样享受就好了，月光没问题，真的不是。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在整个这件事情过后都不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即便你不是受益人，你也不要成为受害者。不管你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还是那些二线、三线城市奋斗，就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你的路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永远不是媒体或者怎么，因为他们渲染的所有东西都是扯淡，你知道吗？你们接受到的价值观绝大多数都是扯淡，他们就是为了让你们迷迷瞪瞪的接受，就让你活在梦幻里，然后等你死的时候你流量已经贡献给他了，钱都给他了，时间给他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不管你。所以有时候觉得疫情来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有点及时，有一点点的及时，这话不好听啊，有点对不起医护工作者，但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吧，对吧？我在今天的那期节目里边跟大家专门苦口婆心的说啊，就是很多特别扯淡的岗位就会没有，什么 MCN 啊，所谓线上的运营啊，刷单啊，刷量啊，啊这种人力资源啊，行政啊，好多什么产品啊，售前呀、BD 啊，你们会发现你们想象中这种职位你自己用的狗屁都不是，因为很多人很多东西是很多软件都能替代你。如果大家真的想学习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设计师啊，搞搞设计coding 有点难，要学学剪辑，对吧？然后音视频，然后学学 PS， 然后学学我刚才说的电商，我在节目里说的电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疫情过后，所有的机制、所有的机构都会上电商，但他们不一定会上运营，因为事实证明，运营就是假的，因为平台的水太高了。真正懂运营的，我都不敢说我懂运营。对吧？但我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明白，我也不敢说这件事，因为运营有大量砸钱，水涨船高，整个这个世界就是个 SEO， 对不对？这个世界不是那样了，就是整个世界全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竞价排名，你唯一能做的是电商啊，因为电商可以衡量。就是我敢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谁在疫情期间你跟我说你靠自己在微店、有赞、淘宝任何一个事儿，你做到三钻四钻就六个月的时间，你做起来，然后你卖了土特产，你卖了自己的手工艺，你做任何这种东西，你只要做到这个，你一定有一份工作机会，而且可能是 part time 的，你信不信？你肯定会有，因为所有的机构都要缺这种人。我现在就跟你们说，就是你千万别什么知识付费什么的，你们都不行，咱没有人能做那个。我觉得大家，我现在能够给大家建议就是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因为过去虚的，你认识微博，你认识什么人，千万不要在市场上再来这套了，没有人信了。因为疫情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打碎的是你那个浮夸的天上掉馅饼又怀才不遇啊怨天尤人的梦，但对于企业来说也打碎了他们靠刷单刷量就能够崛起的梦。所以那些虚的东西大家不用再努力了，好好看看那些实打实有用的东西。我真的认真的希望各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疫情过后中国这个国家一定会强势的崛起，就是政府再没钱也亏不到你打工的这个项目，就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个时候让那些傻逼都滚回他的老家去，从零开始。然后我希望能够听到这些东西的年轻人，你们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抢到别人手里的钱，抢到你们的生存权，就大家整个这一代人就要从生存重新开始。但是这也是好事啊，因为从生存开始你才能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嘛，对吧？就现在就跟拉弹弓拉回来一样，就让它再射出去就好了。所以千万不要再走虚的路线，一定要努力，这个努力是能让你活下去，而且未来可能会更好的。就是想起那些离开的人突然有点难受，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梦想， 我特别能理解。我当时刚到香港的时候，就因为我们那个工作签证出问题了嘛，我一直以为我能进英皇集团，英皇集团，然后我能做大 VP， 因为我那时候，零六年吧，零六年我在国内一个月就能赚个7-8万块钱啊，所以我觉得我到香港肯定是那种天之骄子，结果到了那儿一脚蹬空，而且我又好强，不能跟家里人说这那，所以我到了那边就住一个地下室嘛，闹了一大堆鬼故事，然后每天就是，我记得我在直播里说过嘛，就是出门上楼。来到地面上，然后跑步上班，然后老有一个卖那个叉烧饭的人，然后我说我不要叉烧，然后他有的时候给我加两块那个什么鸭屁股啊、鸭脖子什么的，就真的是发生过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当时也没赚几个钱啊，那一切就是为了在香港能活下来嘛，一个月港币赚个8000-10000呢，就是干了好几份工作。就是希望，就如果大家老觉得罗叔特别厉害啊，就把这些特别灰暗的事情跟你说说，所以希望你在你的至暗时刻可以消费一下我。就我这么厉害这么凶的人我也经历过，而且我也纸醉金迷过。就当时在香港虽然这么穷，我还假不假事，为什么？因为国内的哥们儿看着你呢，对吧？就问你，我那时候一个月就8000，我连房租就5000，我就剩3000多港币，我还每天去那个想看看能不能买双 AJ 玩具交易所，能不能来俩手办，我还得买港版漫画，就不能续啊。那个时候那得跟哥们儿说我这那，到后来我买不起，我就假装说我买了，然后我哥们儿问我，哎，你穿着呢吗？那时候也没视频，我说我穿着呢，我靠，就前脚掌有点紧啊。然后说你那慢手办买了？买了买了，家门口呢，回头你们来香港带你们玩，就各种吹。但实际上自己兜里那个钱这一个月加个鸡腿都加不了，真的经历过。就所以希望，哎呀，你要想守护好你自己的梦，不是看公众号啊，买付费节目啊，我希望你能对有些技能。真的，我现在能够替大家想到就这，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就像朵朵啊，就像爱丽丝这种货啊，如果在北京的话，工资会比他们现在高个2-3倍不止，因为他们非常有才能了。这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即便高过2-3倍，到北京这生活成本也高2-3倍，
对吧？
所以OK， 那怎么办呢？就在生活成本如果低的情况下，那你会错失什么呢？同学们，咱们很简单，就是北京啊，生活成本高，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能得到学习机会。是的，如果你在生活成本低的地方，那你能怎么着？你能得到学习的空间，对吧？人生是这样的。就是我即便现在没有那么优秀，我可能错了，但是我可以学习，因为我学习就意味着我不太能赚钱，不赚钱，但是我能养活自己，那干嘛呢？那就学习啊，在所有的生活成本低的城市，就学习啊，然后等你学好了某项技能，就来生活成本高的地方冲一下嘛，万一冲过去呢，不就过去了吗？对不对？大城市的好处就是一技之长很容易就成长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这些受过所谓良好教育的人都眼高手低啊，他们都不努力啊，他们是太独立思考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天神嘛，所以机会就这么来的。所以有的时候疫情这个东西虽然脸上要把这个口罩戴上，但心里还是把你那个口罩摘了吧，你心里老觉得自己不得了。我觉得机会挺多的，反正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个电商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所谓的 MCN 啊、带货呀都不太可能。对，带货更是一个比较伪命题。而 MCN 这个我觉得就别扯了，就拉倒了。但是电商不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吗？电商是认认真真的通过技术，就是通过你的搜索、你的这个准备、你的功课，让更多的人看到你。它没有捷径，但反过来这个硬功夫真的是管用的。我不是给大家洗脑啊，就大家可以琢磨琢磨这件事情。然后做点自己觉得能赚点钱，然后我希望每个小伙伴你们都能够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都能找一份 part time， 找一个兼职。就是多多少少啊，就别嫌钱少，就500也是钱，1000也是钱，1500也是钱， 就是这样让你的生活结构能够、
嗯、
对，就是你是比如说你给人捡东西，你给人画东西，你给人修东西，你给人录东西、
嗯、
读东西，找东西，编辑东西，写东西，拍东西，卖东西，就是找一份这个，这样你生活变得立体一点。而且你有时候你的主职累了之后，你可以干这个副职嘛，副职累了再干主职，而且这样你可以拓宽自己的能力，就是你可以在武器里面装点东西，千万别游手好闲的，坐吃山空的那样，这样你会
对，
就是因为在疫情之前很多你吹的牛逼其实大家也不愿意信，但是因为生活状况良好也就信了，但疫情之后你再也没这个机会了，你认识谁，你做过什么都不重要，就看纯技术。而且你知道疫情之后呢，也让很多我们这种所谓的企业主里边的那种傻叉也都死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极其精明鸡贼的，就是你到底行不行，我跟你这么说，你就回答我三个问题，我就知道你赌多少值多少钱。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在家他赚不着钱，是因为我说实话，就是他真的就是因为能力不行。但能力这种事儿，一部分是天赋，你长得好看，大胸大长腿，这也是能力。你像爱丽丝朵儿这种嗓子好也是能力，这都是能力。你像腿哥对吧，做过很多饭啊、腿哥，而且对，就是而且腿哥有一个超级励志的背景，腿哥是他最强的能力是精神非常强。像柚子之前经历过很多运营的事情，但这时代已经结束了，同学们，所有在听这个直播的人，就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时代已经来了，从头开始吧，从头开始吧，真的就希望你们真的能有一技之长，不要人浮于事。这是一个90岁的老人啊，这耄耋老人对你们的期待，这是爷爷对你们的期待啊，馄饨叫爷爷啊，这对你们的期待就是，然后每一份有工作的小伙伴告诉你们，你们的工作随时都可能会失去，对，所以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苟好啊，一定要拍领导的马屁啊，替他分忧啊。然后这个时刻呢，有人说，哎呀，留你还是留他，两个人都不错，千万不要发扬风格啊，立刻把他偷懒的信息交出去啊，一定要编纂他说领导坏话的东西。我跟你说，这是战斗，这是战斗呢啊，这不是游戏哦，这是战斗呢。然后如果各位有时间玩游戏啊，打手游什么的，你要是不差钱你随便，不然的话你可以是吧，找几个学东西的网站嘛，很多呀。我这个也是给我自己做广告啊，我准备给你们专门开一个免费扶贫节目，就是每天教你们各种软件啊，各种那个，真的我就给大家都录一门啊，那个反正我什么都会点。大家记住啊，就是有些节目你听完挺爽的，打个赏三个连什么的，我呢我好像稍微有点事儿逼，就我老觉得我对这些有梦想的年轻人有点责任感，可能因为是我就是都经历过吧，我是属于一直没有那么，说实话真的我觉得我挺励志的，就是我天赋没有那么好，真的没有，我就是努力，就仅此而已。所以大家有的时候难受或者什么迷失了或者怎么样，你就想想我就行了，我天赋真的很烂，我只是努力而已，就不想输给别人。就刚才这些话说出来呢，就是为了凑够30分钟啊，这一期新的节目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尤其是我们线上啊，包括麦上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各有各的问题，但是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找到第二条求生的路啊！我也会帮助大家找这条路，但一定要找到这条求生的路，就是你比你同样竞争的，跟你未来抢你饭碗或者同年龄同一个层次的人，你能早点意识到这个，对你们真的是好处。找兼职很多，同学们，兼职的机会非常多。能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告诉你们，疫情结束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因为那些蠢货用他们的尸体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花泥，但你千万也别变成泥啊！你们都加把劲儿，好吧？不要让我听到你们拎着箱子滚蛋的消息啊，不要让我看到你们那个凄凉的背景。同学们，就是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以及你现在奋斗的这个小战场上，一定要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就是其实无怨无悔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可能你觉得是感动自己，其实我觉得真不是， 因为你清空了，你再努力的时候，你就会没有顾虑。就人呐、啊，就是自己丧自己，真的，真的自己把自己给丧了，没动力了。反正我们一般到三十多岁之后啊，有的是财富自由了，有的是这个啊到了瓶颈了，天花板了。但年轻人加把劲儿啊！今夜请叫我罗迅啊，年轻人啊，中国年轻人一定要加把劲儿，好吧？
好，
今天直播到这儿了啊，咱们一起跟大家道晚安吧，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明天我那个健康宝没什么事儿，
会没事儿，
没事儿，会没事儿的、
嗯，
一定会没事儿的。
好吧，希望所有听到这个节目的年轻人都加油啊，然后比你们周围的这帮蠢货都快一步，好吧？大家加油，晚安，拜拜。
嗯，
加油，
晚安
，
大家加油，
拜拜。
会绿的罗叔，会绿的，
别
会
绿绿他娘不是个好词儿吧？再见，不会说就少说
点。没有主语，好可怕。
我错了，
再见，
我错了，
快走。
千万别问人家，
小伙伴们晚安啦，
拜拜。
不会说话就少说话，非得要说。
拜拜，
只是犯了很多人都不会犯的错误。